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曾经生活中那些小偷小摸、行窃抢劫的人特别遭人厌恶，可如今网络诈骗、形形色色的骗子防不胜防，令人心惊胆寒。加上各种可怕的侵害杀人案件，不断刷新着我们对罪恶的认知。但在黑暗中待久了，人心也渐渐麻木。正如福音书里所说的，主耶稣是生命之光，这光定义要照在黑暗里，然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世上不知有多少人特别容易上恶人的当，受罪人的骗，却很难相信出自善良的好意。比如说，基督徒付上各种代价向人传福音，实在为了人灵魂的益处，却被人嘲讽讥笑，各种无情的打压。他们不知道，迫害基督徒就是在迫害基督。将来面对末日审判，该怎么担罪呢？接下来请听两天路播出今日的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三节就用了三个强烈的声明来介绍主耶稣的身份，强调耶稣的教训和事迹，这与耶稣的身份呢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耶稣他是人，他也是神。虽然耶稣活在世上有全然的人性，但是他仍然是永恒的主宰。耶稣他创造了宇宙，他维系万物，他是永恒生命的源头。这是耶稣的真正的身份，也是一切信仰真理的基础。约翰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去建立信心，要相信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约翰所说的道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和希腊神学家和哲学家对道这个名词有不同的解释。在希伯来经典中，万物借着道受造，正如诗篇的33篇第六节诗人所说的那样，诗人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道是借先知向人所传递的信息，也是神的律法和神圣的标准。但是在希腊哲学中，道是推理的原则，或者是仍在意念中的思想。约翰所说的耶稣是神的真实写照，万物是靠着他而立的， 他也是宇宙的创造者。对于犹太读者，道就是神，这是亵渎的话。对于希腊读者，道成肉身是难以置信的概念。但对于约翰来说，这个对道的新理解就是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既然我们是受造物，那么就没有理由自高自大了。我们得以存活，那是因为神他造我们，我们的恩赐也全是他所赋予的。有了神，我们才显得有价值，离了神，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因为离了神就是违背了神原先创造我们的旨意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现在我们要面对活在世上最简单的两样东西了，就是光和生命。例如照相，就是透过光来去拍照。生命我们随处可见，在你住的地方呢，有很多生命存在。你走进森林，你也可以看到生命，生命到处呢都在向你去招手。生命在他里头，所有的生命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我都生存在一个灵性黑暗的宇宙中，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个宇宙呢实际上是黑暗的。但是神在创世纪的一章第三节说要有光，这些光体呢就被安在宇宙中了，就像路灯被安放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一样。有人说，当人离开地球一小段距离，就会置身于完全的黑暗中。置身在没有阳光反射的地方是非常恐怖的事。我们小小的地球是在黑暗的宇宙中，但是这无法和灵性的黑暗去相比。当太阳下山，大地一片黑暗，但是一天24小时的灵性黑暗是非常可怕的。人不认识神，拒绝神，人在罪恶之中，那么罪就使人瞎眼而看不见神了。在主耶稣基督里有生命，他赐给人的生命就是光，他的生命呢是唯一可以点燃一个人内心的亮光。人若没有重生，那么这个人的里头就没有属灵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向这样的人介绍主耶稣基督时，他会说，我不明白呀，我一点也听不懂啊。我们跟不信主的人谈天说地的时候呢，他们很有兴趣，可是一把话题转到属灵方面，我们就会看到黑暗出现在他们的脸上，那种感觉呢简直就好比像死人讲话一样。这些人就像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一样。今天整个世界呢充斥了灵性的黑暗，主耶稣基督就带来世上唯一的光，他就是光。约翰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五节经文记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接受这个字呢翻译的不太好，原文的意思是记下。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人对我说，在我接受基督以前，我是在黑暗中，难怪我看不见。如果你在黑暗中，你看不见的，黑暗不能够接受光，这是很有趣的。你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你一开灯，光就来了，黑暗就消失了。黑暗和光不能够同时存在，当你把光带进来，那么黑暗就消失了，当光一被拿走，那么黑暗就来了。但是灵性的光和黑暗却可以同时存在。我举个例子来说，丈夫得救了，妻子还没有得救。有一位信主的人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旁边工作，没信主的人就问了，你说要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呀？我凡事都很尽力，难道我不是基督徒吗？ 这就是光和黑暗并存，黑暗不能够接受光的情形。这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意思。好，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十节经文记载，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世界在这里呢，就是指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但约翰有时用这个词来指离开神，在魔鬼权势下生活的世人。那么这就是悲剧了，世界被黑暗所笼罩，完全处在灵性的黑暗中，人们不认识神。今天呢，还有很多无神论和不信主的人存在，将来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主耶稣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他手所造的世界中，但是世人却不认识他，甚至拒绝他。这个世界呢，需要主耶稣的拯救。一旦福音传开，有些无神论者也是有可能最终成为基督徒的。那么同样，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已经悄悄地进到神学院中来去研读圣经真理了。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自己的地方指的不是家乡，而是指上一节所说的他所造的这个世界。那么自己的人所指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十二节经文记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这个字呢，意思是拥有授权的力量，掌握权势地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是指凡相信神的名的人。相信就是信心，就像圣经所说的，不只是头脑相信。或许有人会问了，你是说我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吗？没错，你要做的就是相信。但是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相信呢，就是信任、信靠的意思。你必须相信、信任，或者是信靠耶稣基督。让我用椅子为例子来做一个说明。我站在椅子的旁边，我相信这把椅子会把我给撑住，但是呢，椅子却没有把我撑住。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脑子里边相信，我只是说，是的，这把椅子会把我给撑住。那现在呢，如果我相信又坐在这个上头了，我把整个重量放在椅子上，椅子就把我给撑住了。主耶稣把你给撑起来了吗？他是你的救主吗？这不是站在椅子旁边说，啊，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么简单。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信靠他呢？你有没有相信他？有没有真正付出行动，安息在他里面呢？椅子是可以把你完全撑起来的。但是，倘若你只是从脑海里边相信这只是一个事实，而没有真正的付出行动坐在椅子上，那么你永远也感受不到这把椅子对你有任何的作用和意义了。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仅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还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的依靠和仰仗他的帮助，真正的安息在他里头。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得到他对我的救赎是何等重要，他对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约翰福音的一章第十九节经文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好，这是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到施洗约翰，此处呢没有记载施洗约翰的来源。路加福音有记载施洗约翰的出生， 但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记载施洗约翰是如何应对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派人前来对他的质问，你是谁？那这个问题呢，有一点试探，因为宗教领袖把施洗约翰就误认为是弥赛亚了。但是施洗约翰他清楚自己是谁。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三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施洗约翰的门徒要他声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看这个宣告是多么的了不起哈，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该说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该活出这样的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亲爱的朋友，只有一个是居首位的，如果不是基督在你生命中去居首位的话，就是你自私的自我来去居首位了，这两个是不能够并存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不然就是相反的结果了。那么现在请注意，约翰他是怎么样给宗教领袖来去回答的。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节经文记载，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好，法利赛人希望施洗约翰呢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但是施洗约翰他说得很清楚，他不是基督，他也不是弥赛亚，你们找错人了。那么如果施洗约翰不是基督，那他又是什么样的大人物呢？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好，你看施洗约翰他的回答是多么的简洁，多么的真实，他回答的是简短有力。宗教领袖继续问的时候呢，他的回答就更加的言简意赅了。有些宗教领袖天真的假设，如果他不是基督，他就是以利亚，如果他不是以利亚，他就是那先知。他们就认定施洗约翰呢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因为在申命记的十八章第十五节，神就应许要兴起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施洗约翰呢就用不是来强调他不是申命记中所预言的那位先知。那么这样一来，申命记的十八章第十五节所预言的那先知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事实呢就不辩自明了。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好，宗教领袖呢要施洗约翰说清楚他到底是谁，他们不能够回报一连串的否定的答案，于是呢施洗约翰就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了。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看施洗约翰呢，他是一个预告的人，基督是道，那么施洗约翰呢，他是一个预告的人。施洗约翰他只想要做一个传声筒，他有很重要的福音信息要去宣告，那比他是谁要来的重要多了。我们应该以当一个传声筒为满足，因为所要传达的福音信息比我们个人重要多了。传声筒必须宣扬基督的荣耀。请注意施洗约翰他所传达的大信息，就是修直主的道路，也就是准备主的来临。天国近了，大君王就要来了。施洗约翰告诉那些法利赛人要修直主的道路，也就是说不要再假冒为善了，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相交了。约翰一书的一章第六节经文记载，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需要透过认罪来去修正自己的路。就像约翰一书的1章8到9节，约翰所教导我们的。好，那么你也注意到，施洗约翰呢，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3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好，约翰福音的1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好，这些法利赛人呢，很有技巧的就问施洗约翰了，如果你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么你凭什么为人去施洗呢？好，约翰福音的1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施洗约翰说他只是用水来施洗，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要用火和圣灵来施洗。火指的是审判的洗，审判呢将要临到这个世上。圣灵的洗发生在五旬节，有人怀疑当天基督是否也站在人群当中，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很可能在。施洗约翰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仆人必须做主人要他去做的事，门徒除了解鞋带之外，那么还要做其他的事，这是当时的习俗。施洗约翰说，他是仆人，他甚至不是门徒，他只是一个仆人，他甚至不配做仆人。好，约翰福音的1章28节经文记载，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约旦河外伯大尼不是指约翰福音11章1节所提到的玛利亚、马大、拉撒路生活的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而是指位于死海北部的比利亚的伯大尼。那么在这里呢，你注意这个事实，作者约翰就带领我们看到当时的地理位置和日期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地理的位置，然后注意接下来这节经文，次日，约翰在这里呢就带我们看到这位从永恒来的，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地理位置和日期当中了。好，约翰福音的1章29节经文记载，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呢就指出主耶稣他是救主，耶稣他不只是弥赛亚，他也是救主，他是伟大的救主，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真正的救主，因为他能够除去人的罪，他是全能的救主，因为他除去了世人的罪，他是永远的救主，因为他永远的除去罪孽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好久以前亚伯拉罕回答以撒的话就应验了。创世纪的22章7到8节经文记载，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么施洗约翰就指出主耶稣他就是燔祭的羔羊。所有在犹太祭坛上被杀的羊羔所预表的基督，那么现在呢就应验了。施洗约翰就指出，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的1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好， 施洗约翰就说，主耶稣才是真正的施洗者，耶稣呢，就是那位要用圣灵和火来去施洗的。约翰福音的1:32-36，经文记载，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好，甘愿当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就是基督他的工作了。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耶稣他以人的形象就成为神的羔羊了。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来施洗，圣灵就为主耶稣来去做见证。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时，他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呢，他称耶稣为神的羔羊，因为耶稣他自己是无罪的，他把自己当作逾越节代赎的羔羊，他就为世人的罪来去代死了。圣灵呢，好像鸽子一般的就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施洗约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圣灵住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是那位受膏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传道的工作呢，他是有圣灵同工的，他所讲的教训以及所行的神迹都是满有圣灵的能力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学习信靠主的人生，信靠主就有永生、平安、盼望、喜乐，永不缺乏，这难道不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境界吗？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讨论，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约翰福音1:37-2:10，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